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5年2月27日了，这个月呢只剩明天一天了，是个小月。而今天呢，我们看到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大的消息发生。此前我们就在讲到 NVIDIA 的股票啊，它可能给市场会带来 6% 甚至 7% 左右的震荡。今天的确是震荡了，大家都看到了哈。那一下子呢， NVIDIA 自己本身就已经跌了8.5%， 那真的是重跌暴跌啊。那这个呢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纳斯达克标普全部都带动着呢大幅的下跌。除了呢对 NVIDIA 的财报大家是扒拉来扒拉去的看了一遍，然后呢就觉得似乎啊就是预计非常的亮眼，但是呢还是不符合投资者的预期，或者是亮眼的亮度还不够。但是我们看到的今天更重要的原因是几个经济数据呢也不怎么好，一个是出请失业金的人数继续上升，另外呢川普的关税威胁从昨天到今天哈不断的呢又开始加码，对欧盟的 25%， 对墨西哥加拿大的 25% 都从3月4日也就是下周都要开始了。同时今天还宣布了第二轮对中共的重击，在第一轮的威胁的时候呢给加拿大和墨西哥摁了 pause 键，但是呢在只有中共啊这个 10% 呢是已经真正的实施的，从2月10日开始，现在呢紧接着在3月4日再加 10%， 这是第二轮。而且呢他还放话，如果在4月份的时候中共不能够在芬太尼等潜体的控制方面有所动作的话，那么再加 10%。所以呢这个呢就等于包括 NVIDIA 今天都是受这个影响，因为他们都涉及到跟中国之间的出口啊等等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整体的市场全部是大跌的哈。那这个跌呢可不是怎么好不怎么好的这种兆头，因为今天已经突破了一个关键的支撑点。那这也是呢大摩等多家机构呢认为如果再这么跌下去的话，很快机构也跟着会大的抛售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的金融方面的讯息。 NVIDIA 呢股价崩 8.5%， 创下了2018年以来最糟的财报后之后的表现。然后道琼呢今天也下跌了 193.62 点，跌幅 0.45%， 报 43239.5。 纳斯达克直接大跌了 530.84 点，跌幅达到 2.78%， 报 18544.42 点，已经跌下了 19000 点的大关。 S&P500 指数下跌了 94.49 点，跌幅 1.59%， 收报 5861.57。 NVIDIA 今天直接连累了费半指数呢，暴跌了 304.07 点，跌幅呢达到了 6.09%， 收报 4686.75， 跌下了5000点的关卡。包括今天的几个纳斯达克的放的指数哈，这些高科技指数呢也是跌了 3.48%。 今天呢一个是上周的首请失业金的人数啊，首请失业金的人数达到了24.2万，高于前一周的22万，那多了这么22000哈。还有呢就是昨天前天房屋的销售数据哈，也是令市场非常的失望。现在呢大家再加上这种政府的关税，联邦呢支出的削减方面的计划，这个呢都是推在台面上。今天呢对联邦雇员呢是要求在3月14日之前必须拿出重组的这样的计划，人员的联邦人员的裁减呢将是在9月之前完成。这些呢都是在这一两天所催出来的重磅的这些消息。而我们知道呢现在市场呢就是这样，它最怕意外哈。那现在呢几乎每一天都是意外，每一天都是大消息，每一天都是世界级的，对内对外全都是重磅的消息。所以这个联邦的这个裁员是一个，还有呢川普呢已经在昨天直接呢对欧盟说，欧盟的建立就是为了搞垮美国，这种定性呢这是非常不友好的。同时呢已经说了考虑对欧盟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也包括汽车还有其他的商品。 在今天的时候，他也再次强调，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受瞩目的已经暂停30天的措施，在3月4号仍然会推进。所以他今天的重申，从下周二开始呢，将实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并表示呢，再加一项中国的10%的关税，也将在3月4号同日生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整体的一些消息，直接都打压了整个的市场的情绪。我们仔细的再看一下，在昨天大家都已经去看了 NVIDIA 的这个消化完了之后，他们是怎么解读的哈？我能给大家呢去说一下，它的财报超出预期了，可是呢，今天是跌的呢，是2018年11月以来最糟糕的这么一天。分析师呢说，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利润度收窄。那利润度昨天咱们说都达到70%多哈，未来还能到70-75%，那不行啊！他就是觉得，没有以前赚的多。那是啊，哪个公司都那么赚，要了命了，那简直造钱机器哈。那还有呢，就是对中国销售的这种担忧。那这个呢，达到了3周啊，这个处于人工智能热潮的中心也是龙头的 NVIDIA 呢，来到了3周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而还有人呢，就交易员压住呢，可能还有更深的跌幅即将到来。现在呢，有消息说，在今天下午呢，有一个交易员买入了30多份的合约，压住呢 NVIDIA 的股票在3月7号会跌到115美元。哇，那也就意味着呢，从今天的这个收盘价已经都跌了 8.5% 了，再跌个 4%。而这个股价呢，在上一次达到这个水平是在去年的9月的中旬哈。那在昨天呢，他所公布的呢，就是这个市场不如以往的那么的惊艳哈，大家就这么不满意。然后呢，今天对 NVIDIA 的看空的压住又加剧了今天的疲软。所以尽管 NVIDIA 已经缓解了在年初的时候 DeepSeek 对他的一些冲击，但是对于 AI 投资能否持续这个重大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现在呢，就是以 DeepSeek R1 为代表的低成本高性能的开源模型的崛起，不仅呢对美国在这个新兴领域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也引发了对企业巨额 AI 支出的质疑。那这个昨天我们也在讲了哈，其实这种质疑呢，黄仁勋他昨天是说这个 NVIDIA 的芯片还是中国那边也大举的购买，并没有对他带来这样的更大的冲击哈。所以现在呢，就是市场综合一下呢，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反应了。现在呢，分析师呢是认为NVIDIA 的业绩呢表现的比较稳健，但是呢把围绕着 AI热潮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呢又去给推迟了3到6个月，长期的争论没有解决，支出的可持续性啊，大型语言的货币化呀，企业的采用率啊等等，这些虽然呢都在前进哈，但是我们仍然处于一种早期的阶段。大摩呢，他们今天也对 NVIDIA 的财报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他呢是对 NVIDIA 呢是比较乐观的。他呢最新的报告是说，在这个财报当中虽然显示一些挑战，但是呢整体表现仍然强劲，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毛利率面临着压力和出口管制的这样的挑战，这些都是暂时性的问题，不会影响 NVIDIA 的长期增长的潜力。摩根史丹利呢强调了 NVIDIA 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尽管 NVIDIA 正处在产品的过渡期，上一代的 Hopper 架构的芯片仍然占数据中心业务收入的2%，新一代的 Blackwell 的架构芯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但是呢 NVIDIA 仍然实现了近$20亿的超预期的增长，这是在半导体行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以呢，大摩呢他们认为 Blackwell 的需求将持续的强劲，并预计在年底前全面发力。随着推理工作负载的增加， Blackwell 的架构芯片在 AI 领域的作用会越发的重要。市场对 AI 支出可持续性的担忧并不成立， AI 支出并非泡沫，而是具有周期性，未来6到9个月内市场热情将重燃。毛利率呢受到 Blackwell 架片新购推进过程中产生的额外成本的一些影响，但是大摩呢认为这些影响是暂时的。 NVIDIA 的管理层对毛利率恢复到 75% 呢水平仍然是充满信心，所以大摩预测在第二季度的毛利率将和第一季度相似，并在下半年逐步回升。展望未来呢，科技巨头们计划在 AI 支出资本上呢继续投入巨额的资金，这将有助于缓解市场的担忧。此外， NVIDIA 需要展示如何已经拥有强大的优势基础之上继续发展，这将成为呢三月份的 GTC 大会的主要的议程。预计呢他们会重点介绍 Blackwell 的系列之后的后续产品。所以摩根士丹利呢今天发表的报告呢对 NVIDIA 的未来呢会持非常好的乐观的态度，而且呢他们将它的目标价上调到$162，显示出对其 AI 这个领域方面啊就是领先地位的这种绝对的信心。所以今天的 NVIDIA 的股票呢已经是跌了 8.5%， 来到了 120.15， 而他们呢给出了$162，那将是创下了一个新高哦。所以这个股票现在您是进呢是抄底去呢还是再观望一下子呢？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看一下 NVIDIA 的盘后的情况，盘后已经开始涨了。盘后呢今天交易时间段之内是跌了8.5%啊，8.48%，现在呢盘后涨了0.83%啊，人家已经开始，反正现在这个整个的股市的脉动和这种感觉呢基本上就是哈，高了就大家就 short 就卖掉，然后低了呢就进去，所以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几乎所有人都在这样操作。我们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给大家预告了哈这一波的波势，那现在呢是真的表现的非常的明显。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只叫做 AppleLovin， 这是个 AI 超级大牛股啊，遭到了空头的狙击，现在华尔街分析师呢高呼抄底。那这个个股呢我一会儿在个股结尾的时候呢为大家进行分析。今天呢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收在了 4.287，昨天的时候呢是 4.25 以下哈，今天略微有回弹，现在呢它已连续六个交易日哈基本上是下跌的。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 4.079，稍稍高于昨天的 4.071。 今天呢是比特币哈，比特币的交易呢是来到了$83,000，现在呢如果从六周前创下的记录高点的话，比特币已经下跌了25%。当时呢创造那个高点大家都知道，包括那个strategy 包括呢川普他们对加密货币的这种支持吧，所以呢现在呢他已经最低的时候一度来到了81,900哈，就是都不到82,000哈，现在呢是83,000这个位置，所以呢也触及到了11月11日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而其他的加密货币是普遍的下跌，以太坊啊 Solana 呀、等等全都出现了暴跌。那这个呢也似乎哈看出来这种加密啊数字资产他们这种激烈的动荡性，包括呢似乎这个命运迅速的发挥着各种的转变。川普的赢得大选之后，这一类资产强劲的增长哈，在1月20日就职典礼当天触及了109,241的历史的高点，此后就一路下跌。现在呢投资者的整体风险的偏好呢也是开始转变了，给加密货币带来了压力。那标普500指数呢本周都始终是在下跌，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哈，都引发了对经济前景的这样的一个质疑。根据美国散户投资人协会 AAII 啊，就今天的调查数据显示，已经超过了60%的投资人担忧美股出现熊市超跌的行情。华尔街呢分析认为，美股的跌势可能仍然没有停止。这个数据呢也是加剧了今天的美股的这个下跌呀，今天真的是一片血染。截止到昨天啊，截止到2月26日当周的时候，看跌的散户投资人的比例从一周前的40.5%大升的跃升到了60.6%，飙升到两年半以来的最高。而相比之下呢，历史的散户平均看跌的比例呢仅为31%。调查还显示，看涨的比例呢从30%就29.2% 跌到了 19.4%， 多空之间的差距从 11.3% 直接跃升到 41.2%， 空头占尽优势。而一周前呢，这个差距只有 11.3%、看空和看多的中间差距呢已经来到了 41.2%。 在2022年9月，看跌的比例呢也达到了 60.87%， 当时是联储加息嘛，熊市的情绪呢还真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从来没有如此的浓厚。当年呢，标普500指数是从1月到10月跌了 25%， 创下了1970年以来上半年的最差的表现。而在这只再往前呢，在金融危机的时候看跌的比例才能达到 60% 以上，就像2009年3月看跌的情绪呢一度达到了 70.29%，现在居然来到了 60.6%、这就是散户的情绪。那在中国和欧洲股市呢大幅反弹的这个时候，美国呢则出现了下滑，标普500指数呢已经从近期的高点下跌了 3%， 但是今年开年呢仍然是有 1.3% 的上涨。纳斯达克呢今年下跌了 1.2%， 道琼呢今年目前上涨 2.1%，债市也为这种市场的悲观情绪提供了一点线索哈。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从一月份的近 4.8% 降到了呢，刚才我们讲到多少 4.2 级是吧。那美债殖利率呢这种下跌的轨迹呢更像是对美国经济的增长的这种悲观的预期。所以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低于三个月期的美债殖利率呈现了倒挂，那么这些呢都是经济衰退的这样的一种信号。今天还有一股数据呢，是二月份的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了 98.3， 创下了2021年8月以来的最大单月降幅，是连续三个月的下滑。而预期呢是由 82.2 降到 72.9， 2024年6月以来首度呢低于象征性 衰退水平的 80，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又一组数据。那这些数据呢都导致了今天的市场的卖压的这种情况。昨天我们给大家讲的是他们调查的高盛他们调查的是专业投资人，今天这是散户。那你看到的呢，昨天我们也讲到了，很多人都说美国呢股市要有一个大跌哈，那现在呢散户也是这种情绪，这种情绪到这个时候的时候，那这股市一定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回调。那我们也之前讲了，这种回调一定会出现的，因为，今天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裁员呢就是都在呢体现出来。我现在给大家查一下美国的这个 Fear and Greed Index， 今天的这个数据呢是来到了，哇哦，来到了18，这是超恐惧的这种阶段了，也通常是50嘛对吧，现在来到了18耶，已经这个表盘呢已经来到了最左边，这叫是已经是非常恐惧了，所以这市场的卖压已经形成了。所以呢这种今天呢就是大摩呢就发出了警告，他说呀，标普500指数呢目前已经跌破了关键的 CTA 中期的触发点5887点，可能在未来一周会引发超过400亿美元的抛售，除非出现强力的反转，否则呢这一波的它就会带动机构投资者会加入散户的抛售的行列，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下跌。刚才我们讲到了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通胀的压力犹存，现在呢美股已经跌破了关键的支撑位，抛售潮是否已经来临呢？就在两天前，标普500指数已经跌破了50日的均线还有100日的均线，一度呢逼近了短期的 CTA， 就是商品交易顾问他们触发的水平的6045点。 CTA 就是商品交易顾问，他们也有一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指标。这就意味着原本极度做多股票的 CTA 开始抛售啊，这都是职业的商品交易顾问，他们都开始抛售了。那随着隔夜呢，美股呢又遭受关税威胁的重创，那标普500指数呢就开始大跌了，跌破了呢更为重要的中期的 CTA 啊，都是这个 CTA 是商品交易顾问啊，他们的触发水平，这个是5887点。那摩根史丹利的量化和衍生策略部门呢，他们就说这就意味着未来一周宏观系统性的策略抛售将超过4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于 CTA。 尽管到月底可能会有100亿到150亿美元的养老金资产配置者需求呢部分抵消啊，需求的这种需求呢会部分抵消销售的压力，但整体的市场情绪仍然是紧张的。大摩呢还表示，交易商的多头的期权头寸已经减少到较低的个位数，意味着其看涨权的持仓大幅的减少，对市场波动的敏感度也随之下降。但是呢，大摩也补充说，由于零日期啊，我以前为大家解释过哈，就24小时这种的零日期的期权的头寸还存在，所以如果市场继续抛售呢，交易商会呢增加对冲的操作，会导致呢头寸短期的增加，从而减缓市场下跌的速度。大摩发出了这种警告邮件之后呢，市场的抛售并没有减缓，反而加速了。所以呢，这个分析呢就认为，除非出现强力的反转，否则呢，机构投资人可能会加入散户的抛售行列啊，进一步加剧市场的这种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今天包括一路上涨的黄金呢，也是走跌的，黄金跌了0.36%，现在报2885。NVX 指数呢，现在是来到21.13，也是 OK 的啊。今天大就光一天就涨了10.63%，就是这种，反正就是市场现在就处于这么个状态吧。那还有一些进一步裁员的消息也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一个是惠普啊，今天他们宣布呢要裁2000人，他们呢在59个国家拥有5.8万名员工。那么这个呢，他还会根据其他的一些情况哈，去因国家而异。他们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去裁，在裁别的国家员工他不会省多少钱的，裁美国的员工他才最省钱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另外呢Google 呢也裁减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云端和办公室人工，好像 something 也都在进行一部分的裁员哈，这是一些消息。加上呢联邦裁员，这些呢值得大家非常的关注。我以前为大家一直有在节目当中在讲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美国的经济这种过去的繁荣很多呢是政府的钱在支撑的。现在呢当川普呢他们去不断的掀开这个盖子的时候，断掉金流的时候，会有大批的人失业，大批的机构被政府养的机构呢会缩减会裁员。所以呢这些都会加上他联邦政府主动的这种裁员，他要瘦身，那这些呢都会把过去的这种所谓的繁荣的虚假的面罩给揭开。所以这样的一个动荡呢是意料之中的，但是你不刺破这个脓包，美国真的是不行哈。那这就是他一方面你看到中长期的向好，但短期内的这种阵痛是必然发生的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了，那这是第一段高姐给大家带来的金融方面市场的整体的分析。那今天呢还有一些比较大的消息哈，比如爱因斯坦解密文件第一波啊，由司法部长呢公布了200多页，还有呢今天其他的一些消息呢，我们下一段高姐呢再给大家进行分享。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是27号哈，今天纽约时报呢做了一件事儿，马斯克呢他们在进行瘦身，在进行这种反腐哈，那这些呢都得罪了利益集团。那我们在昨天给高杰给大家分析的那21个 resign 的人呢，就是各个媒体真的很有意思，几乎就是移花接木哈，断章取义的这样的去抹黑 Doge。 那昨天呢像这个马斯克呢，他已经都在讲到了他受到了许多生命的威胁哈，他已经是冒着如此大的这种压力和打击，他自己的财产呢已经受到了超过4500亿的损失，特斯拉今天也是大跌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今天呢又出现了一件事情，纽约时报哈除了之前公开了马斯克 Doge 团队和他的一些队员的照片呢、啊、和他的一些背景啊，咱们都知道了，才26岁啊，19岁哈、啊。现在呢，他居然公开向社会公开征集其他的 Doge 成员的行动或者是信息，比如呢，他是说哦，您是否愿意帮助我们啊，来提供那掌握有关特定联邦机构Doge工作人员的个人或行动的信息，你还能告诉我们有关该部门的行动或人员或其他信息吗？这是在他的这个纽约时报今天公布出来的，说这个呢真的是舆论哗然。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马斯克在 X 上呢就直接骂这个纽约时报，他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它叫做 propaganda 哈，它是一个宣传机器哈，它是这么说的。其实呢，这还是客气的，这已经不是一个宣传机器了，这就在中国就叫什么人肉搜索，对吧？这样，而你由一个这么大的大报媒体，你对马斯克攻击也就罢了，你对他的手下的员工，对这些私人去公布人家的一个这样的讯息，而且还让大家举报，让检举。你纽约时报就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昨天还在讲，这个我们现在真的是在处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当这些媒体都带着庇护的时候，带着如此强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从他那儿得到一个真实客观的讯息呢？那他这种做法，这已经不是超出了，这已经超出了媒体的底线了。这些人是罪犯吗？他们是犯罪了吗？你这样的针对斗志，你不就在针对着整个川普民选的这些政府吗？斗志不是马斯克的呀，他只是在帮助川普提供技术支持。那你冲川普来，这不就是冲着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哪怕他左派的这种民调机构所调出来的结果，70%-80%的人都接受或者支持马斯克他们做的这件事情。那么你纽约时报，你要去把斗志的这些工作人员去让别人举报人肉搜索，你不就是在反美吗？你不就在反对这些整个美国人民和政府吗？你这种行为，纽约时报的这种行为，这简直是太触动底线了，所以越界了啊！这真的是不作不死，我就觉得很好，让他们这么去看。我把这个消息呢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讲，从新闻的伦理的角度上来看，你不管斗志呢去做了多少哈，你可以到法院去告嘛，他违法了你可以到法院去说嘛，对不对？你这是干什么呢？你不应该曝光人家一些私人的工作人员的那样的信息，对吧？他们不像马斯克这样的是属于公共人物，你凭什么曝光让别人举报这种别人的隐私呢？所以呢这些呢我就觉得这已经不是太那什么了，甚至呢让这些目前的这种仇恨呢去转嫁到斗志的这些团队当中，你把斗志这些孩子们这些年轻人给他打掉了，难道就不会再有人去站出来了吗？这种威胁，对川普的枪杀，对这个马斯克的这种威胁，他们都已经走过来了，你真以为那些人你把他吓唬走了就会没有人站出来吗？我觉得我昨天在讲，我说我们今天呢整个全美进入到了一个全民觉醒的阶段，我这话大家想一想过分吗？今天呢爱泼斯坦的这个文件呢已经是发出来了，那这个呢已经吵了很久，之前呢一直都在说这个是阴谋论等等等等等，但是呢从爱泼斯坦呢自己在监狱里边自杀这种奇怪的事情在美国都发生了的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了这里边一定有猫腻了。那么今天呢美国的司法部长邦迪呢他已经是解密了他这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就是展示了他是亿万富翁爱泼斯坦的相关的法律文件证据法庭的记录，涉及到的敏感信息呢一直被封存，近年呢逐步呢在解密和公开，和这里边就记录着和爱泼斯坦犯罪活动有关的，涉嫌他性侵未成年少女，组织呢性交易网络，以及呢与众多的权贵人物呢潜在的联系。今天呢司法部长公布了第一波200多页的这个档案，含着大量的编辑过的资料，指控的细节全都被涂黑了，档案当中也没有包含飞行日记哈。 然后呢，这个里边有背后的一些消息呢是非常有意思的。邦迪呢本来说今天就公布，大家都在期待着会怎么样，结果呢给他的这个，他就发现这200多页呢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然后这时候有吹哨人呢告诉他，南卡的 FBI 啊，他们这些地方呢已经扣下了几千页的爱泼斯坦的这些数据，没有交给这个邦迪。所以邦迪呢今天发出了一个命令，让这个Cash 就是新任的 FBI 的局长，让他明天早上8点必须把所有的爱泼斯坦的文件呢都放到他的办公桌上。所以这个事情呢还在较力。乔治亚州的这位女的格雷 Taylor 那位女议员呢，她今天就发了一个 X， 她的帖子呢就在说，她说呢现在内部较量的非常的激烈，她说她非常的佩服啊，尊重呢邦迪司法部长和 Cash FBI 局长，他们两个是英雄。他说呢还有更多的消息在被曝光啊，大家都要去等着，然后呢他说一切都会曝光出来。那么这些呢我们就看到是就是打得非常的厉害。而这里边呢还昨天和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 FBI 和 CIA 啊，他们不要FBI 直接要 fire 掉150多个人吗？他们呢就直接威胁川普，说什么呢，如果他们被 fire 掉的话，他们就把他们手里掌握的信息直接提供给外国政府。这又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事情。刚才我说《纽约时报》就让我们很震惊了哈，你号召人去人肉搜索和举报，然后呢，这些情报官员呢，反对现有的民选政府、民选总统，然后威胁要泄露国家机密，这就是叛国罪，不是吗？你们可以上诉啊，美国不是有讲理的地方吗？今天的公务人员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这是美国吗？所以像 Dodge 他们这种不断的揭开盖子的，让大家看到了这种腐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到底触动了谁啊？触动了谁的这样的利益，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真的是很震惊。我不知道大家您觉得想到了吗？想到了，你能想到这些人能做出这样的超出底线的事情吗？做出来了啊！不但做出来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哈，现在的美国的官僚政府连他的责任人是谁都不知道，没有监督啊，这个机构呢就无限度的花钱，无限度的庞大。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加州的这边的什么议员呐、什么跟自己的老公啊，哎呀我天哪，他们都在就纳税的钱都被他们在贪污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面对的美国真实的这种情况哈。那我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个他们不是要做医疗方面的改革吗？那么谁会害怕医疗补助的这个改革呢？就 Medicaid 的。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就是有篇文章哈，他就做了以下的分析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医疗补助的 Medicaid 呢是1965年7月30号正式成立的，当时是由美国的总统Lyndon Johnson 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其中就包括了医疗补助 Medicaid 和医疗保险 Medicare 的立法。医疗这个补助呢，这个 aid 呢，它是为了帮助贫困者设立的，一些穷困的儿童、孕妇、老年人和残疾人。医疗补助呢，它被设计成了一个联邦和州合作的项目，为需要帮助的贫困者提供医疗服务。从一开始呢，联邦政府就来提供匹配的资金啊，叫做 Federal Matching Funds， 比例根据各州经济的状况而定，鼓励呢州政府就进行参加。那么我们回头看一下 Medicaid 已经花费了多大的这样多少的这种幅度增长了多少，从2008年到2025年17年，Medicaid 花费增加了207%啊，17年增加了2倍多。从二零一九年到2025年，短短的6年，花费就增加了51%啊，就增加了一半。拜登时期呢，每年年增长率呢达到了9%，未来10年预计净增1.5万亿美元，即使呢有一些削减。那么 Medicaid 都被用到哪儿去了呢？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滥用。第一，民主党政府呢逐步将这个医疗补助从穷困的儿童、孕妇、老年人、残疾人扩展到了低收入的健全劳动能力的年龄的成年人。 特别呢，通过奥巴马医改 Obamacare 扩展的人群，在加州呢，非法移民也可以获得 Medicaid。第二呢，民主党通过匹配资金来骗取更多的联邦的资助。他怎么来骗呢？比如 Medicaid 呢，它是一个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资助的项目，联邦政府就根据各州支出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补助。我们大家都懂的哈，叫 match。那民主党呢，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骗呢？他是这样的哈，他们控制的本州的什么医院呢，管理的这种医疗保险计划呀，或者其他的医疗提供者哈，就是这种医疗机构了，征收一个特殊的税费，然后这些税费呢就被用作州的医疗补助支出啊，就是比如咱加州的 Medicaid， 进而呢触发了呢联邦的匹配的资金。比如加州我们征收$1的税用于 Medicaid 的话呢，联邦就能补贴多少呢？1到3美元，甚至呢达到$9。最后呢，州就可以通过这种补贴或者其他的方式拿到联邦钱了之后呢，再把这些通过别的方式呢返还给被征税的机构，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套钱的这种循环。纽约、加州、伊利诺伊州因此获得了远超出平均水平的联邦资金。比如纽约每个人从联邦那儿拿到了 Medicaid 的补助达到了$3,046，加州呢每人从联邦那儿拿到了$2,167。1997年纽约获得了特例，开始呢利用税收啊去增加匹配的资金。2010年奥巴马医改的时候，通过平价医疗法案，这个医疗补助啊 Medicaid 呢扩展到低收入的健全成年人，联邦匹配的比例呢直接提到了9:1。从2010年之后，就是 Medicaid 支出激增的关键的时刻。而呢拜登政府呢又允许各州通过豁免 waivers 哈，将医疗补助资金呢用于非医疗的目的，更超出了联邦法律的原始的限制。比如近一半的州获准了可以用 Medicaid 的资金为支付呢无家可归者呢给他们支付住房的费用，12个州将这个 Medicaid 的资金用于食品的支持，与现有的食品券计划重叠。还有呢，个人交通为受益人提供了交通的服务。加利福尼亚呢，我们加州还为儿童提供艺术、音乐课程和俱乐部体育的活动津贴。俄勒冈州呢，可以支付烹饪课程、空调和迷你冰箱的费用。其他的共和党州一些州都加入了这种自助餐式的支出的模式。所以呢，马斯克呢，在2月11号的帖子呢，就在讲到联邦福利项目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医疗福利、残疾补助等等，欺诈的规模远超出你听过的所有的私人骗局的总和，差距不是一点半点。所以他认为 Medicaid 系统内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尤其是资金呢使用效率极其低下。所以呢，现在呢马斯克尚未公开这个详细他怎么去做，但是呢估计呢他会削减资金啊，就是去找到那些浪费，提议呢大幅的削减医疗啊，就是 Medicaid 的预算，限制呢非医疗的用途，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什么住房啊、食品的艺术课程啊等等啊。还有呢提高效率，也可能呢用 AI 进行审计来减少欺诈等等。从这里边大家就知道了吧，谁最反对这样的一种反腐，大家就知道了谁最反对。那么这些钱谁去配呢？纳税人。所有的纳税人，不管你纳的是10%的税率、25%的税率，还是50%的税率，只要你去纳税，你就是输的那一方，因为你拿不到这些补助。这就是今天美国的真实的情况，这就是 Doge 他们要做的。所以谁在最恨马斯克呢？纽约时报到底在干什么呢？那么像昨天马斯克讲的，现在呢，联邦的债务已经超出了军费。再这样下去，美国会破产的，对不对？那美元也就不存在了，那种信用也就不存在了。那么谁去替这个国家还钱呢？所以川普现在卖绿卡还债呀，一个绿卡呢是$5,000,000。现在呢，昨天商务部长说有25万人在等着去买这个川普金卡，这就是，而且这个钱直接进到国库哈、啊，不像过去的 EB-5。他是投个100万150万， 过几年你这钱还可以抽走，国家没有受益，完这里边又养了一堆人，又有很多的诈骗，很多人最后还拿不到这个绿卡，现在你就直接就拿绿卡了，钱还进国库了，还有25万人要进美国。这就是川普在为美国精打细算安家过日子，可是呢媒体包括中国一个狂潮在抹黑川普。我今天在旧金山打车啊，一个做 Uber，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支持民主党还是支持川普啊？他说我不喜欢川普，他说他会让国家变得更加糟糕的。然后我问他，我说他是个移民，我说你来美国多少年了？来了30多年了。他是巴基斯坦人啊、哦，我说哎 OK， 我说我就知道了，我就跟他聊了聊哈。然后他还告诉我，他说你看旧金山 empty 全是空的，旧金山现在那个地还没有那么多人的，到处都是空的。我那是怎么造成的？是川普造成的还是拜登造成的？他不吱声，挺有意思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好了，那这些呢都是跟钱有关系的哈，美国的股市等等。我一直在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政府出钱支撑的，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你怎么会这么去讲？这就是真实的情况。还好，盖子一点点周开，咱们一点点的去看真相。而《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根本就不去说出真相来，所以这样的媒体不看罢了。以后多听我们希望之声，多听高杰的节目好了。好了，广告之后呢，我和 Max 呢为大家一起呢看一下今天的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接下来呢用一点时间看一些今天的个股的情况。先看一下这个 AppLovin 吧，因为这个呢今天 NVIDIA 大跌了 8% 哈，但是呢这个呢也是 AI 的一只牛股。在2024年呢，它的代号是 APP 哈 App， 它去年一年涨幅超过700%啊，一年呢，咱们过去呢是大概几年，4年吧，2-3年哈，3年多，NVIDIA 呢是涨了800%多，这只股票去年一年就涨了700%，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当中成分股中表现最好的公司。最近呢，这个公司发布了业绩报告哈，那结果呢，现在呢它遭到了空头的狙击，所以呢。双方哈空头狙击说它是什么移动平台啊，平台什么业绩没有那么实啊，是造假的呀等等。那替他辩护的人呢则认为这是一个买入哈一个低点。那现在呢对持有它的一些这个都比较看好的了。美国银行呢把这个 AppLovin 的放到买入评级，目标价是580美元哈。那今天呢它呢是在320。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今天是炒得很厉害 ，AppLovin。
OK， 320.49哦。
嗯。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的数据看它是看跌的。
嗯。
也短期内是看跌的，但是半年、一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了，中长期还是看涨。
OK， 好，这是一只。那我们再看一下 NVIDIA。NVIDIA 今天大跌了近 8.5%， 那么我刚才也为大家讲到了哈，有的呢还要说它已经有空头在买它了，还要再跌个 4%。
NVIDIA 我看一周内甚至一周内它是看跌的 OK、嗯、但是我们看如果是半年内其实也不是很明朗啊，但是整体来说我看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是特斯拉咯，特斯拉今天继续下跌。
特斯拉
是
特斯拉281.95，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半年以上，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嗯，这也是来到了，这是来到了相对比较低的这个位置上了。
嗯，
一个月也是啊低点了。嗯，
对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对。
嗯。
好啊，这是特斯拉，这我们再看一个是 Snowflake 啊 ，Snow 软体公司昨天晚上公布财报的。这个收入大幅增长，亏损比去年同期也扩大哈，但今天它的股价呢上涨了4.6%啊，逆势上涨。Snowflake
半年173.69啊，我看半年一年内数据看是看跌的， 我看对，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半年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但是我们看一年哦，它还是处于跌势了，还没走出跌势。5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
eBay 呢，是收入预测低于市场的分析，季度利润呢下滑，股价今天也大跌了8.2%。
eBay 啊，63.48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看跌的。半年以上的话，一年以上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但是我们看5年内它的主力大概在七，等一下，大概在80左右。它主要的主力的位置大概在80左右。
我们再看一下 Robinhood 呢，这个也是一直被分析师看好的一只股票哈，它也一直呢，它的营收啊等等都做得相当的不错，这是金融平台了。那它呢，今天早盘是上涨的，但是随着比特币呢，温和的反弹之后，它的涨幅是缩减的。我们看一下 Robinhood 今天收盘的时候，它跌了0.14%。
Robinhood 48.78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整体来说也是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半年以上的话，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
OK，Salesforce 报它的上季度的利润增长，但收入展望没有达到预期，股价也跌了4%。
Salesforce。294.9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我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是看涨啊，长期是看涨，短期看跌。
今天还有一家美国公司华纳兄弟探索 WBD，它呢季度亏损超出预期，但它预计呢今年全年的订阅用户将强劲增长，股价上涨了4.8%。
WBD，我看它基本上它短期内、周内、一个月内，它已经是处于涨势了。半年、一年的内，它也是看涨的。但是我看5年内整体来说，它没有走出跌势。
今天的市场呢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再看一下呢 S&P 500和纳指的走势。
黄金我是看它是短中长期都还是处于涨势，SP500，当然如果是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纳指呢？
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整体来说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半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都还是看涨的。
好的，那非常感谢 Max 的分析哈。那我们的刚才呢有5959这位听众朋友，打了一个字哈，他呢和高姐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每天都在震惊之中。他说天天震惊，腐败透顶，叹为观止，各个领域每个领域的各个层面被贪婪的魔鬼渗透哈。谢谢5959这位朋友。腐败透顶，哎呀，真是他拿的是美元，是挺吓人的。但是呢，跟大陆比，他们那边还是怎么讲，还小巫见大巫。你看看大陆那什么样子，而这边还是有监督的嘛。从来在美国的国债从来都没有能够把它削减的，那包括里根政府都没有办法，那政府还在不断的庞大，到现在已经 out of control 了。所以现在呢，川普和马斯克他们是用身家性命在 fight。所以呢，纳税人在替省钱的这部分人呢，要不要替他点个赞呢？谢谢我们的 Max 的分析哈。那我们的股市呢，继续会波动哈，因为这个大刀砍下去要出血的，要阵痛的，这种阵痛呢，要整体的大家一起的去参与和见证。那么我相信呢，割掉了毒瘤之后呢，美国自身的这种修复能力再有的话，美国才能真的来迎来新的黄金时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所有的听众观众和 Max，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 FM 96.1，在明天早上。